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在这里向大家问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还有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洪牧师您好。
你好凯传，各位听众朋友好。
洪牧师啊，上一次凯传在这里和您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探讨圣经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观点。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上一次特别的提到了神拣选了亚伯兰，特位的也讲到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由于时间的问题呢，上一次我们就谈到这里，但是还没有深入的进行下去。因为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听到基督教的朋友啊，信耶稣的朋友常常在讲，你是因信称义啊，不是随便的做一些好事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洪牧师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在旧约当中呢就已经提到了这个观念，就是亚伯兰呢当时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想知道什么叫信呢？亚伯兰他怎么就因为他信耶和华，那耶和华又怎么就称他为义呢？这个信和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牧师您再给我们细致的讲一讲好吗？
好，因为在这里面呢，第一次就是提到了亚伯兰的信。那亚伯兰的信呢是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亚伯兰信神，信他所说的。因为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连一个孩子没有，可是神却说只有你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而且你的后嗣要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话跟现实相差太远了，可是亚伯拉罕居然就说我信。所以这个信不是一般寻常人所讲的信，所认为的信。所以在这里上帝就把他的信特别提出来，在上帝眼里看为宝贵，就称这个信为义。我先讲这个信呢，本身我们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我把亚伯拉罕称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那确实也是，这个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章节描写他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哪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第一次耶和华神呼叫他，请他到他指示的地方去，他连地方都还没有打听清楚了，跟着就走了。他这一动可不得了啊，整个家族啊瓶瓶罐罐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了。像我们现在移民到加拿大，我们都已经打听到了，也知道加拿大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海外机会比较多啊，很多人带着一个梦想或者理想吧再不济的还有回路，还可以回来。他一去就两天断了根了啊，全部就走了，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75岁了还没有孩子，可是神说你将来要有后嗣。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看到上帝实际上是把亚伯拉罕放在一个信心的考验过程当中。那我们就想了，有了就有了呗，那你就赶快给我吧。哎，就一直到99岁了还没有，75岁说要给，到了99岁都没有，本来已经死不等人了，已经这么晚了，你还要这样子。所以当99岁那年的时候，亚伯拉罕在17章里面讲，年99是耶和华再向他显现说，不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对不对啊？他就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结其繁多。哎呀，奇怪了，这20几年25年了，你都没有什么动静，你一过来还说你全能，你的能力在哪里啊？可是亚伯拉罕完全俯伏在他上，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就这么说了，对不对？这里面讲立约里面就是首先第一要赐他后嗣嘛，对不对啊？我必是你的后裔极其的繁多。还讲他父，他说我是谁的父啊？我连一个人的父都不是，一个国的父也不是，还讲我是多国的父，这不是很 ridiculous 吗？这很可笑的事情。如果你给我，你看撒拉不生了，那你再赐几个这个二奶三奶啊，或者什么能多点的那个，也没从来没上帝不做这个举动，所以他自己都等不及了，撒拉都等不及了，撒拉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他。结果呢，因为是擅自行动，那夏甲是年轻，结果生出来了，但是生出来是不是啊？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上帝要跟你讲，只有你要通过你的正妻，对不对？是真正你的太太撒拉出来的正房生的孩子才算是你的孩子，这个不能算，所以他就必须要等待上帝的应许了。
所以在这个17章16节，神就对亚伯兰说，我必赐福给撒来，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其实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对，他必叫你说多国之母，你是多国之父，他就是多国之母嘛。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他这样说了以后， 你看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实在也就是忍不住了，这笑了。
嗯，
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莎拉已经虽然年轻一点，小个十岁，也九十了，早就没有这个生育的可能了，这怎么可能呢？
嗯，
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里的所谓的信啊，就是其中就是相信上帝的话是永不落空的。上帝的大能不是说我一百岁九十几岁，上帝一定要等到他更老一点。你说七十五岁之后还不算老，有人还可以举这个例子，哎，一百岁了你怎么办？让莎拉也是九十岁了，完完全全都不可能了，在人看来不能了，在人不能，神就能，就神要借助这个告诉我们，这就是对这个信心所在，神的大能。
对，有的时候我们想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朋友说有没有神呢？向神求一点什么事啊，看看神应允不应允我们啊，我们就信有没有这神。那可能我今天祷告了，明天没什么动静
啊，
后天没什么动静，那没有这个神，根本就没有。
这是我们一厢情愿了，我们自己向神要求一个目标，然后一定要神给我们兑现，对不对啊？
对，
上帝的主权是什么？上帝可以答应你，也可以不答应你，但是上帝有一点，他自己所应许的他一定信是完成，绝对没有错，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要求。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事情，亚伯拉罕一生都没看见，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了，我们都知道救恩从他那里出来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名士伟大了，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了，可是当时谁知道啊？亚伯拉罕一生的最后他死的时候还有一块地在那里，那块地还不是他的，因为为什么呢？上帝说那里的人，他到那个迦南的地，那里的人什么罪恶还没有满了，要等到咱们罪恶满了，上帝再审判惩罚他们，所以到摩西以后，迦南地才归他的子孙呢。
所以即使亚伯兰当时啊，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他还是相信，
这就是信，
神
信就
是
啊，信那不能看见的，
嗯，
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
嗯。
如果都看见了，这叫知道了，这不叫信，
对，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信心之父就是这样，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个
信心，是唯有仰望神了，就在这里。所以神给他的试炼是很大很大的。
您刚才提到关于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试验呢，那还有哪些方面呢？
对啊，因为上帝就是一定要让亚伯拉罕面前成为一个信心完全的人，所以经过好多事情试验他。
嗯，
第一件事就是说让他跟着他走，他已经走了，对不对？这还不够，第二件事让他跟侄儿罗德分手
啊、哦，对，当时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是一起出来的，
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上帝让他们非常的兴旺，结果罗德就跟他俩跟他的仆人就争牧场了，大家牛羊都多了，罗德呢就要跟他分家，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就让他自己取走了最好的平原之地，而他剩下什么就给什么，就是完完全全就表达了，就说你我不可相争嘛，在主里不可这样，我的利益可以放弃，因为他仰望的就是上帝给他应许，不是跟人去争。第三件是他经受的考验，就是他要顺服神，舍弃夏甲所生的儿子给他。
那夏甲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妻子呢？
哎，不是，原来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的一个使女而已。
哦，就是他太太的使女。
对。
那后来是他的太太把他给了。
给了亚伯拉罕，因为看他现在这么大岁数还没有生出来，他结了，所以把他使女就给亚伯拉罕，结果亚伯拉罕和这个使女呢生了一位，这个孩子呢就叫以实玛利。后来这个夏甲他就骄傲了嘛，他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真的生了这个孩子，他就骄傲了，因此呢他就对祖母就无礼了。
祖母就是
那个
撒莱
亚伯拉罕的妻子，因此就觉得他自己的孩子不能和这个使女的孩子一起共同继承这个产业，所以他一定要呢让那个夏甲带走他所生的孩子。
您说的就是
以
撒莱，
撒莱
不允许他的使女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
来承受产业吧，所以一定要赶走他。当时亚伯拉罕是很为难的，但是说你要听撒莱的话，因为这也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因为上帝是这么说，他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当然上帝也是以撒玛利亚的使女的儿子使他后裔成为另外一国，也是给这个使女夏甲准备了该准备的食物和水，也是给他做了我们说妥善的安排。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奴仆的孩子是不能继承他的产业的，因为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中，这是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有真正被称为神的后裔的，是说与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的，才能继承从神来的产业，这个意思就表达得很明确。 当然他最大的考验就在于等到他100岁那年，当他得了这个以撒的时候，上帝又让他把以撒献为燔祭。
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不明白啊，牧师，说为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居然还要人把自己的孩子啊献为燔祭？燔祭好像就是用火烧了嘛，来向神献这个祭。那好像我们通常是认为在邪教里面才有这种仪式啊，怎么会在基督教里面从最开头就有这样的仪式？所以很多朋友呢，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就很反感，对神呢就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吧。那您在这里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其实如果我们有反感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读懂这个圣经嘛。因为圣经上上帝讲得很清楚，他厌恶那些迦南的人，因为迦南族他们其中一个罪就是让他们的孩子惊火，就让他们的孩子献为燔祭，这在神面前是看为是非常可咒诅的事情，这是很残酷的事情。我们说每一个人被造的，对不对啊？这个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任何人除了神以外，除非他犯了该死的罪。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呢，当亚伯拉罕受到了上帝对他的这么一个要求的时候，呼叫他要去把他的孩子给献了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真正的考验就到了。因为这个时候以撒玛利已经被赶走了，以撒就是他所生的一个唯一的孩子，如果被献成燔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了。这时候以撒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后代，那以后神的应许说你的后裔一定是从以撒而出的，这句话变成落空了。但是如果我不献的话，我自己来保护这句话的话，又变成直接违抗你要我献的命令了。这个里面就是亚伯拉罕最大的难题。但是有一点他明白，在神万事都可能，所以他在那里听了他这话以后，因为上帝讲得非常清楚，打开创世纪22章说，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不可能搞错的，也只有一个儿子，而这名字上帝讲得很清楚，上帝绝不会错。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去献，他献的时候，从希伯来书后来说，他当时以为这个孩子还会从死里什么复活，这是他所能做的一个解释而已，就说明他的信心上帝都不会错，表现得很清楚。尽管看起来两个，一个上帝的应许和他现在收到上帝的命令表面上是有冲突的，但是他认为神的道高过人的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在这种情况下面神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解决的办法的，所以他就是这样顺服。所以清早起来还要特别起个早，第二天背上驴，就带着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这个燔祭的柴是叫谁背的呢？就是叫以撒。以撒能背着，他已经变成一个青年小伙子了，就把他送过去。你看以撒就背着柴，就象征着耶稣当年他背着什么十字架上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后来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上帝要借着他给我们的含义。因此当以撒都坐在那里的时候，以撒就问父亲啊，请看他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还不知道自己就是那羊羔，他说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还要问羊羔，他突然想到羊羔了。结果亚伯兰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两人同行。这个羊羔一定是神预备的，但以撒也不知道。可是亚伯兰心想，打开你就是上帝要预备的羊羔。所以到的时候把他绑好的时候啊，他就伸手拿刀杀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让他绑，有这种事情吗？这是用以撒来预表耶稣在上帝面前的绝对的什么顺服。当他正要举手砍的那一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因为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是一个人对神的信心的最大，我把我儿子交给你了，一切都交给你。这个时候既然你这样子的话，上帝说，哦，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人家讲，哦，原来上帝还不知道，上帝事后诸葛亮，这个知道了，你坐牢以后知道吧？这不是，上帝完完全全知道了，完全预知所有的情况怎么样，也看得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上帝给的，有这个信心能力，但是让亚伯拉罕要知道经受这个信心的考验。 最后在这过程中是谁救了以撒呢？就是一只羔羊，就是被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当中，那个是一个小小的一只公羊，是一只公羊，所以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所以现在说耶和华必有预备，就这句话，原来真正的预备是什么？神给人的预备就是救恩，用谁来预备呢？就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用他自己的独生子取代了亚伯拉罕的独生子，由他换下了他，使以撒不死，而他的羊羔去死，因此我们的以撒他的后裔就可以活在世上了，这个意义就非常深刻了。
通过牧师讲解，我们也能够真的深深的体会到神的爱啊。当时的亚伯拉罕他自己唯一的独生爱子，那他是非常爱他，但是他还是甘心情愿的顺服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其实神的爱真是高过于我们人所能表达的最大的爱，那神把他自己的儿子拿出来，最后替我们来死，替我们这些罪人来死，以至于我们这些罪人可以重新的再得到生命，重新的去活在神的这个爱中啊。看到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啊，就在于此，他经过了这么多次考验，经过了最后他把以撒献为燔祭这样的最最深切的这种切肤之痛的考验，最终呢他还是按照神的旨意去顺服，那么神也有他自己的方式啊，为拯救人来舍掉他自己的
的确是的
爱子。
因为这里面给我们的最深的启示是有一句话叫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就是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上帝就坚立于他所立的约，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说我要永永远远坚立你的约。所以在这里呢，由亚伯拉罕这里做预表，这个代表耶稣基督从人的这方面向神献上自己，那么上帝就在这里面悦纳了人的献祭，因此他坚立了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在二十二章啊创世纪里特别又强调，本来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我们还不知道因亚伯拉罕得什么福，原来再讲的完整一点，再讲的明确点，就是原来是因你的后裔得福，而这后裔是单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原来这个国度不是别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当时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神的国来了，对不对？你们当悔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
天国近了，
他就说啊，马太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天国，这个国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说国度从你而出。为什么呢？国度啊，所谓国度有几个要素，大家知道，一个是第一要素就是国度里面要有人民，我们都属于这个天国的子民。这个子民都是谁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这里面，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说了，原来真正属于亚伯拉罕的，不是只是肉体上属于亚伯拉罕的，而是亚伯拉罕是把他作为属灵的父亲。所以真正属于亚伯拉罕的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信同一位神的，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真以色列。这个真子孙真以色列就是谁呢？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那些犹太人如果不以亚伯拉罕的信为信，还是要靠自己的功德的话，像那些法利赛人要凭守律法来讨神喜悦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国度从你而来。说国度第一要有人民，第二就是什么？第一要首先要有人嘛，人还要有一个地方嘛，要土地，然后呢就要需要律法，法律还有君王元首，这四大因素呢都在旧约里给我们准备了。第一就准备人民，就是创世纪里准备的国土，就是到什么，到那个约书亚基地把迦南这块地打下来，律法就从摩西那里领受的，君王到撒母耳记才真正的最后立好，是谁啊？就借着大卫来预表这个君王。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土，一个国家的这个四大要素，所以借着整个旧约把它展开，展开好了以后就要巩固上帝给人立的这个约，人违抗的时候，上帝就不断派先知下来提醒，提醒就两件事，你再不好好的遵守上帝跟你约，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临，但是如果你悔改的话，上帝的恩典就永远还在你身上留着。所以这就是说双重变奏曲，审判救恩双重变奏曲，就构成了后来旧约的大部分，就是来贯彻这个国度的意思。
听您刚才这么讲啊，可以从创世纪啊就慢慢的引申到后面啊我们看到的旧约，以至于呢我们也多多少少的了解一些新约的内容。当然我想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我们要继续展开啊，那我们也特别的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能够如果没有圣经的，你就去买一本圣经啊，或者是去教堂里面啊去找牧师啊去问一问啊，
基督教的书店，
哎对，都可以找到圣经，能够很好的呢来阅读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共同分享的时候呢可能就了解的更多更详细了。希望洪牧师呢在下一次呢还继续就这个话题呢继续来和我们展开创世纪后面的一些内容。谢谢牧师。
谢谢。